这一个士力基多呢，虽然没有将说要害活的这些计划呢，来告诉他的太太，但是他这个太太呢，就从他在到底在做什么？我看这个脸怎么好像都变成有杀气哦？我的丈夫从来没有那么难看的那种啊，不好的那种气氛呢、哦？怎么会是这一种？感觉这种迹象当中，感觉很可疑。哦，再看什么门下面这个门口还弄个火坑，那一定是想害人的嘞。哦，但是呢，她不知道说她的丈夫呢是想要害佛陀，所以她就去问她的这个丈夫啊，说你今天在做这些可怕的这些准备的是，到底是想害谁？她这么一问呢，那么就把这个士力吉多就问住了。同时也就让他提高了警觉，他心里想说，那我要把我们的这个敌人，要把乔达摩把他害死，对不对？但是我这个太太是他的弟子，让他知道就不行呢，所以他干脆就告诉他，我要杀我们的敌人，我要杀我们教主的这个仇人。那他这个太太就问他，那是谁？士力吉多就讲，你既然要问，我就干脆告诉你，我要杀害的对象便是你所崇拜的沙门乔达摩。他这个夫人一听，哇，你是丧心病狂哦，你怎么可以想说要去杀害大德世尊，要害我们的这个大慈大悲的佛陀呢？这士力吉多就讲，他等于就是我的冤家对头也是我的师父教主弗烂奴的这个仇人，所以你不要多管闲事前一阵子等于就是说还被你哥哥欺负所以此仇不报非今止那么这个士力吉多这个太太因为她是一个很慈悲也很就是说非常的这个正信的这个佛教徒所以她就跟他讲，哎呀，丈夫啊，夫君啊，照你这样讲，连我的大师，我的师父，哎呀，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哎呀，那都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么还有谁才是你最亲善的这个师友呢？谁才是说你认为你真正最亲善的呢？哎呀，那这个丈夫这个势力极多呢，只好完全这个原形毕露了就讲你不知道吗？就跟他指着坐在一边的这个弗烂奴这个教主讲，我所信仰的是我们这位大师其实你也应该老早就知道我是外道的忠实信徒所以说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们本来是说就彼此当不知道好了，你信你的乔达摩我信我的这个教主但是现在看你这样你会破坏我的计划所以委屈你不能让你泄密我就把你关起来那等于就是把他连拖带拉的硬把他关进了那个古时候的大户人家呢，都有时候为了怕土匪来抢的时候都有机关呢，就是那个隐蔽的这种密室，就把他锁到里面去。我们讲就是说然后再一看确实他也不能出来了，而且古时候的这种密室还有隔音设备那是不输现在的科技像古时候的所以说现在来时间呢，我们再讲说刹那慢慢的再过去那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么这个士力吉多的这个住宅呢表面上看起来也是都显示着很庄严清净的景象但是这个道路上呢，庭院当中呢，大厅里面呢，里里外外供着鲜花，地上呢都洒扫得很干净，而且烧着这个上好的这个茗香， 哦，也是摆着这种这些席位啊，就是说准备请佛陀他们来供养。哦，那么门边也放着水缸，也都注满了这个干净的水。那么在这个旁边呢，又安置这个漱口用的羊脂啊，以及洗手用的澡豆啊。因为这个在印度古时候就是这样哈，他们是用那个羊脂哈，叫做嚼羊脂。漱口的时候刷牙漱口叫嚼羊脂啊，就是拿一根那个羊柳枝哦，在嘴巴这样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因为古时候没有那种牙刷的刷子的那种哦，那种设计出来的那种发明，所以都用那个羊脂这样。然后这个洗手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种小小的那种豆子啊。说到那种洗手用的澡豆啊，我们还有一个笑话，那个是让人家洗手啊，或是让你漱口啊用的。结果师父有一次啊，去印度。去的时候，哇，他们吃那印度咖喱哦，就是说有那种，哦，那种比较辛辣的味道。心里想说，怎么拿一盘这个什么东西小小的，旁边一粒一粒的，有的还有那个像冰糖一样。你想这个应该是看起来是让人家用嚼的吧？就拿起来嚼，就是把人家那个洗手用的要洗手的拿来嘴巴去咬。我抓还抓了一把跟冰糖弄在一起。这个大概是饭后甜点，一口咬下去，哎呀，糟糕，味道不对，想吐都也不好意思。我们古时候讲死要面子活受罪，就像《不畏心经》讲的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只好那样把它吃下去了啊。所以想到说他们这个这个漱口要用的刷牙用的羊脂啊，又是洗手用的澡豆啊，有时候想到就想到这么一个一个小小的笑话啊。但是他们这样的摆设呢，士利其多这样的摆设呢，就是表示说真的就是要供佛在身的很隆重很恭敬的这个场面。那么这个时候在佛陀这个竹林精舍这一边呢，世尊正在吩咐这个阿难尊者，然后向大家宣布，就是说今天去印供，大家都要随在佛陀的背后啊，一步一步跟着佛陀走，进入这个舍利弗多的宅院，同时也不可以说没有听到佛陀的这个教命啊，就说自己就拿起来吃，好像我们那个这个军队一样要吃饭说开动就是要这样那么佛陀的弟子们呢对于佛陀的这个教示呢都是唯命是从。但是这个天上的天人天人也有他心通的就知道了这个舍利弗多的诡计，也知道了佛陀就要前去应供，同时也担心呢佛陀呢被他们陷害所以都来劝告佛陀，说那个门内底下有火坑那边饮食都被下毒请佛陀不要用生命去冒险。但是佛陀的回答呢很泰然，佛陀呢告诉这些天人他说天人你们是慈悲好意善哉善哉但是呢一切的意佛、称佛、吃佛，我以习灭。这意佛就是我们讲贪呐、贪嗔痴的这个一切的意佛，还有嗔恨的佛，还有愚痴的佛呢，我以习灭。我并以智慧之水消灭世间的一切意佛、称佛、吃佛。所以说，还有什么佛能害我的呢？就是跟这些天人这样讲，然后。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三毒呢，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意毒嗔毒痴毒我已解除，我并以智慧之药解除世间的一切意毒嗔毒痴毒，还有什么毒能够杀我的呢？就是说天人你们是很好意但是赞叹他们善哉善哉但是意思就是说你放心。所以呢，佛陀就跟这些诸大弟子们那么就从竹林精舍就出发， 啊，就前往王舍城中的这个势力极多的家里去，啊，就在往这个势力极多的这个住处呢出发的当中呢，啊，也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护法这个天神呢、啊，哦、啊，这龙天护法呢都来跟佛陀报告，请佛陀，请世尊，哎，不要去冒险应供啊，哦，啊，但是佛陀呢是用同样的话回答他们。啊，现在慢慢的，啊，佛陀呢，啊，就走进了势力极多的大门，一步一步，啊，缓缓慢慢的，很庄严、很稳重的，就走进那个陷阱的这个边缘了，慢慢靠近。那么这时候呢，在这个势力极多的这个啊住宅呢，就他的这个别墅里边呢，哦，我们来讲就是说，静得鸦雀无声。啊，就是说暴风雨前的宁静，啊，有时候那个，哦，准备要这个暴风雨，有时候会突然，哎，好像都天地都静静的，然后突然天打雷劈一样，哦，这样子啊，雷公闪电的这种暴风雨，啊，所以说这时候呢，这个势力极多的住宅中呢，是静得哦这个鸦雀无声。那么这个势力极多呢，对以及他这个啊。就是这个肉行这个外道哈、哦，这个裸体外道的这个教主呢，这个弗烂奴呢，他们这一批呢外道呢，啊，都在很紧张的气氛当中在等待，哎，哦啊，那么他们的心跳啊，就随着佛陀的脚步呢，啊，佛陀一步一步往前走，他们就越跳越，哎，就是叩叩叩叩叩叩，哎，啊，如果血压比较高的，可能就吃不消了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哦，他们越来自己就越来越紧张。那么尤其是势力极多啊，啊，看到了佛陀那种走路那种仪态的那种万德庄严呢，那比起他所在供养的这个啊这个外道呢，这个弗烂奴的这个教主的这种平时的那种举止呢，哦，那简直是天地之差。一看，哇呀，佛陀呢是。啊，万德庄严呢，非常的高贵啊，所以他在心里呢，哦，也看到这样，也很感觉这个哦，这个威仪很值得这个敬仰哎啊，所以他对面对着他自己所设计的就要发生的这一场大灾难的这些大罪恶呢，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我们来讲就是说身不由己啊，他想说，哎，不要再往前走。哎，请佛陀不要踏进陷阱啊！但是这个业力牵引哦，身不由己哦，他外道头子在旁边呢哦，那这一批外道是经常五百位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也没有那种勇气啊，是说哎呀，请佛陀不要再往前走。所以等于就是说，佛陀越接近火坑，他的心跳都快要停了。但是这时有一个现象，啊，就看着佛陀一步啊踩进来了，哦，完了，就那个机关糟糕。但是呢，神机出现了，这个奇迹出现，他这样一步一步，哦，我们古时候那个陷阱老师来看，哎，你这边哎，啊，比如说你带着十大弟子，哦，你们哎这一批啊佛陀啊跟你的这个沙门僧团进来。他等你走到比较中间一点，然后等于一网打尽，然后这下面被机关抽开，这边旁边的这些一抽开的时候，哇，他眼睛都不敢开，啊，糟了，哇，遗憾已经造成了。但是呢，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原先这个一抽开，下面是个火坑呢，没想到呢，这个陷阱呢变成了一个清净的这个莲池。好，我们说火焰化红莲，好啊，变成了啊清净的这个莲花池，而且里面呢原先是火，现在变成是一池清水啊，而且呢这个清水呢还澄澈见底，那么这个池面上呢是布满了盛开的莲花，而这个莲花呢又大又美丽啊，我们来讲就是说啊芬芳美丽呢，芳香扑鼻，而且呢 这个莲花池呢，还有五色的这个锦鲤啊，就是鲤鱼啊，啊，在那边游来游去。那么这时候呢，佛陀呢跟这些弟子们呢，就是以这个足踏莲花，就是通过了那个由陷阱的火坑呢变现而成的莲池，进入了这个四里七多的这个内宅的厅堂。那么这时候呢，原先这四里七多呢是原先是存着要替他们的外道教主报仇啊，是希望你啊佛陀啊跟他的弟子呢啊等于统统掉到火坑啊，等于是好像深陷这个火山地狱一样一网打尽啊。但是这时候一看到他没有被害，他反而变得很高兴，哎，心里就想，哦，这个大慈大悲的佛陀毕竟是名不虚传的，哎呀，确实是一切智人呐、啊，哎呀，真的是值得一切世人所敬仰的佛陀啊，而且有这种神通啊，我在那边用火药害他啊，那真的是这个，哎呀，火坑变成池啊，啊，就像我们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记。所以这时候他就向这个外道坐在旁边的这个啊弗烂奴这一位教主讲，哎，他说你看呢、啊，哦哟，这个大德世尊的神力变现，哦，真是稀有难能啊，很可贵哦。这个时候呢，这个外道教主啊就讲，哎，这个长者势力极多啊，难道你忘了你是我的信徒吗？哎呀，怎么是看到这个乔达摩这一点小小的幻术就把你迷惑了呢？啊，这个外道这个弗烂奴呢，哦，当然是心里啊很不服气。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势力既多呢，总算醒悟过来了，就跟他讲，好吧，那么就算他这个是幻术好了，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幻术啊，那么你也变一点幻术给我看看，看看你，不然你现在就变，把他这个莲池再把它变成佛啊，这个火坑还是我们自己弄的嘞啊，现在都变成了莲池，而且上面有莲花还有鱼，而且他从上面走过去啊，你说人家这个都是小小幻术，那么你来变看，把它变成火坑再变出来啊，我们来修理他。哇，这个时候这个外道啊，哎，就已经知道说，哇，哦，世尊用无言说谎嘛，就像古时候有时候罗汉哦必知佛，哎，他们是不讲开示，他就是说，哎，就现神通给你看啊，现神通啊，然后你如果啊欢喜恭敬啊，或是求爱忏悔，他在简短的对你开示啊，所以这一次世尊等于就是现神通。所以这个时候势力极多呢，啊，他才了解说，哎呀，原先啊，我是跟错了这个师长啊。那么这时候这个弗烂奴呢，自己就知道，哎，肉气加上肉气哦，啊，那自己在任何方面呢，啊，都不能去跟佛陀去啊，要去争锋哦，要去啊，所以呢，只好带着这个满肚的委屈啊，还有羞愧啊，甚至还有一点恐惧啊，哎，怕到时候不要护法来找我算账，说你们还弄火坑想害佛，所以就渐渐的赶快率领着他们原先的这一批弟子啊，想来看热闹的，想说哇，看你们害佛哈、啊，哎，用火烧死他的这些呢，只好从这个旁边的小门呢，赶快溜了哈，成功。赶快就是溜走，偷偷的像一群小偷一样啊，就赶快溜走啊，心里想这火坑既然不行，其他就不用讲了嘛、哦、但是这时候的这个势力极多呢，因为他所造出的这个罪行呢 实在让他自己是感觉啊，又后悔又惭愧啊，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来迎接佛陀哦。圆玄就在旁边那么看看他掉下去，结果没掉下去，很庄严，已经都进来了，进了大厅了，那怎么办？哎呀，那心想说，哇，自己的良心一想，我的今天这种行为实在是又卑鄙啊，又无耻啊，真可恶啊！越想自己越惭愧，所以也没有脸去见佛陀哦。所以这时候想到他的妻子啊，是这个哎三宝弟子啊，是个佛教徒呢啊，要赶快去哦。所以心里想说，哎呀，我赶快去把我的太太被我关在旁边的密室，这个赶快请他出来来接待佛陀啊。所以就赶快啊往后面啊那个关着他的妻子的那个密室，你赶快去。那么这时候呢，哎，斯里吉多的这个妻子呢正在里面忧悲苦恼，他想，哎呦，日中了，佛陀一定已经来了啊。他想，佛陀这么的慈悲，哎呦，我这个丈夫呢这么愚痴啊，追随这个外道，而且要来害佛啊，如果害佛陀呢掉进了陷阱呢，掉到火坑哦，一想到说呢可能被这些烟火啊这样又熏的哦，可能到时候呢啊被烈焰缠身呢，然后可能就哇很可怜，还有那么多的弟子啊，想到说这个伟大的人天导师呢哦就要被害哦，所以他在这个密室当中啊，我们来讲就是捶胸痛哭啊，可能台语讲捶心肝啦哦，就这样捶啊，像这样这样，哦、这样捶胸部啊啊，就是要昏倒了。没想到这时候这个势力极多来开了这个密室啊，所以同时说来请求他，哎呦，好太太，现在请你出来招待世尊哦哦。他这个太太一听，你在讲什么呢？世尊的个子一定已经被你们害死了嘞，对不对？被你这个坏人啊，被你们这一般恶人谋杀了啊！你现在是一定是是不是想请我去招待你那个啊那个不穿衣服的那个外道，哎，那个弗兰奴教主跟那一批哎他的徒众哦，而且你还称他变成世尊哦，所以越想越气啊，岂有此理啊，对不对？哦，你把佛都害了。哎，然后什么要我去招待你们那一个啊外道教主，还称他世尊、啊、所以这时候呢，哎呀，这势力极多啊啊，就忏悔了，好太太呀、啊，请宽恕我的无知啊，其实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害佛的啦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加害世尊的啊，世尊是太伟大了，所以我是惭愧的，不敢拜见他了啊！意思说，那个火坑都变成池了，变成清净的莲花池，而且那么庄严漂亮，而且那个火坑还是我们自己弄的最清楚了呢。那个水不知道从哪里来，莲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哦。这时候太太就讲喽：“那么既然如此，你只要知过能改啊，但是你要真诚的悔过。”哦，那么我们的世尊呢是世间最慈悲的圣人啊，世尊是会原谅你的，那么好，就让我带你去啊顶礼世尊吧啊。这时候这个势力极多呢啊，当然就跟在他的太太背后见了佛陀啊，就五体投地，也头都抬不起来哦。那么他的太太就了解啊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贤内助，所以呢也向佛陀啊低头合掌，请求佛陀慈悲宽恕势力极多呢所做的这种因受无间地狱之报的这种重大恶业啊，就是说哎，那挖这个火坑来想害佛，那佛陀哎就说呢，我已经宽恕了啊，你就起来吧哦。其实说出佛身血才是无间恶业， 那么如今的这个势力极多呢，由于佛陀的慈悲呢，所以他所犯的是犯了要杀害佛陀未遂的罪而已，就是说你起了那种念有去这样做，但是佛陀并没有被你害成，好像我们的世间的法律有一种叫杀人罪，有一种杀人致死，还有一种叫做杀人未遂啊，那等于就是有一点像这个未遂啊，没有完成你的罪业，没有完成啊，所以势力极多感到很高兴。哎呀，佛陀有这么大威德的神力，同时又这么慈悲，但是再来有个问题喽，看看这个门外的日影呢，已经要到中午了，就是要供佛斋僧的时候了。但是势力极多，面对着自己摆在那个我们来讲说斋堂要请这个佛陀应供的这些毒药的这个食品呢，哇，心糟糕，不知道怎么办。如果要重新再煮，时间已经不够了。如果不重新煮，那么这些食物，都下毒的，让佛陀跟佛陀的僧团们吃，那不是还是等于要害佛吗？所以想说重新煮是总比较好，所以就请求佛陀是不是慈悲把时间延后一下，让他重新来办理这个这些斋供的仪式。但是佛陀他就明知故问，说长者，你不是派人到竹林精舍来讲说时已半季已可知时的吗？就是说吃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啊，请佛陀啊大德们啊，你们自己注意你们自己的时间来应供，等于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佛陀就这样讲，就是要让他怎么样，我们想讲叫自守，自守就是发露忏悔了所以呢势力极多，哎，是啊，是的，世尊啊，不过惭愧啊，哎呀，我是你连我都下毒啦，我是准备要害世尊你的啦，所以呢这食物不能吃，大家千万不能吃，佛陀你不能吃啊。但是佛陀跟他讲，我已断尽了一切不利于我的事了，世上没有人能对我做不利之事，他说我已解除了一切的疫毒，嗔毒与痴毒，就我们讲贪嗔痴的三毒我都已经解除了，所以说世上没有毒药能够来毒害我的，所以说你放心吧，你就把原先准备的，你们既然那么诚心准备的这些上妙饮食就拿来供养吧。佛陀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势力极多啊他实在是很担心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嘞有的吃下去是肝肠寸断，有的是见血封佛你只要一点点的稍微有点破皮有点血，那个一碰上那个毒药你就没办法呼吸的嘞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势力极多他是不了解像佛陀当初呢要度有个三迦叶他们都是拜佛教的他要去度他的时候呢，那拜佛教的教主呢，他的山洞就是有一条毒龙会喷火世尊去的时候呢就是说要跟他借个地方来住那时候这个拜佛教的教主就是跟他讲只有那个地方可以住，不过先跟你讲里面有毒龙会喷毒气还有毒火会烧死人但是当时世尊就讲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可以让我，好像古时候就是晚上有个地方可以让我静坐我就去了当时的这些拜佛教的这些外道有些也是很有良心的就来跟他讲哎呦大德仁者你千万不能去那个毒龙厉害得很而且被吐火千万不要去佛陀跟他讲没关系啦既然没有地方可以挂单我就在那边挂单当时那个拜佛教教主就是那个三个迦叶里面那个三个兄弟都叫迦叶但不是我们那个摩诃迦叶他很有意思他很聪明 哎，我有跟你讲哦，那边有危险哦，是你自己要去的哦。哎，这个还蛮聪明的，意思说你如果被那个毒龙害了，不是我害你啊。但是第二天，本来想说不是毒死就烧死了，结果大家一起看，那一条毒龙啊，像一条像一我们来讲说小宠物一样，啊，就这样身体就盘着，哎，乖乖的，哎，在世尊的旁边，啊。那师尊还是坐在那个地方，啊，一副啊禅业欢喜的样子。那外道才知道说：“哎呀，不得了！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我们讲那叫做慈心善念，因为那种慈悲啊，那个毒龙一出来，这样，哦，他习惯那个气球是毒气，呼，这样不行就哦，那个火就过来，好像我们那个。”那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火焰喷射器一样，啊，但是世尊呢，啊，如果说以我们大悲法门啊，他就这样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就像这样一念，哦，啊，等于就是说，哎，那种慈悲慈心三昧，啊，那个龙呢，那所有的毒都不见了。以现在讲说，磁场是互动的。你心中都无杀意啊，哎，他这些触到也会感应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啊，因为这个势力极多，不晓得说这个究竟圆满的佛陀啊，我们讲叫做这个啊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啊，啊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啊，啊还有所谓的四智啊。啊，再来就是五眼啊，五眼我们一般讲，我们凡夫肉眼啊，再来就是天眼、慧眼、法眼，还有究竟的佛眼啊，再来还有六通啊，我们就讲啊，这个天眼通、天耳通啊，那么这个神足通、他心通，还有一个宿命通，还有一个肉尽通，那么外道也都有五通嘛，哦。但是他没有肉尽通，就是说他的无明没有断尽啊，只有佛法呢啊，这个六通具足的时候，所谓的大圆满啊，所以他势力极多，不晓得说佛陀是具足了啊。我们来看那一个啊，所谓的这个啊，讲这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嘛。我们在六祖慧能坛经里面呢，有一段很好的这个记，他说：“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空，成所作智同圆净。”哎，强调了这一个四个字，就是这个啊，本体的清净光明呢，就是那个大圆净智啊。所以说，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啊，但是我们如果在第七世的时候，就咱们七色分别了，不平等。妙观察智见非空，妙观察智来讲，就是我们的啊前六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啊，他会在那边观察，啊，所以说妙观察智见非空，它有那些功能，但是你不要去贪着，贪着了以后就是啊就在世心的这个座位里，然后最后就是成所作智同圆净，就前。五个根本是眼耳鼻舌身啊，要转成最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啊，我们刚刚讲的成所作智啊，所以这个记都很有意思的，都是我们本质记住的啊。那么这个势力极多呢，这时候他们在夫妇呢，哦，你看还要吃这些，哦，怎么可以吃呢？哦，太冒险吧。哦，因为他不了解佛陀呢，我们而且我们来讲佛陀是金刚不坏身呐，哦，啊，所以，哎，怎么办呢？但是佛陀讲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那么也只好好哎供养，哦，所以他们呢，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目前还有哦，有时候有那种啊供佛斋僧哦，他会有这些居士啊，就是一个对一个的供养。来供养一个这个出家人哦，有时候就跪在旁边哦，这个菜一道一道的这个饮食这样慢慢的上， 啊，那么这时候在这个舍利吉多他们夫妇啊，哦，他想要把这个毒，明明这是毒药，都是我自己家的，还监督的嘞，哦，要放在这佛陀还有他这个比丘的僧团里面呢，哦，心想这不行啊，哎，但是佛陀呢，为了要使这个舍利吉多呢，对这个三宝升起更大的信心，所以他就唱了一个神咒，啊，也就是持了一个神咒，那么十宗之毒呢，通通就化解了，啊，哎，这些毒的东西都变成了甘露一样的上好美食，哦，所以他们呢，佛陀就带着大家一口一口慢慢的吃啊，啊，那么是舍利吉多他。看我做家吃啊摸家哦，但是佛陀还是吃下去，嘿，我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吃下去，他原先想哦这个毒，这个最厉害的毒，没想到一看出吃下去都没事，而且时间慢慢的过去啊，他看他们吃一口也醒过了，救急的自己的肠胃就痛一下哦，还算有良心呢，啊，哦，好像火在烧，哎，像一个针在刺，而且我们讲啊，有时候全身真的会冒出这个冷汗。但是呢，哎，一餐的这个斋供过去了，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念个结斋啊，佛陀啊，最后还跟他们祝福，哎，一看都没事，哦，而且呢，哦，看起来也很欢喜的，把你的这些食物啊，哦，大家就是尽量的。古时候会把你这一盘文把你吃完，啊，就是让你这些施主呢可以陪服，啊，但一看，大家都平安无事，哦，那么就使这个舍利吉多他们这个夫妇呢，哦，这下才把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大石头啊，才放下来。那么这个古时候呢，刚刚谈到那个。外道吼，那个腐烂嘛，啊，在古时候啊，可以讲，就是说知见不正，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也是，好像我们以《金刚经》来讲哦，它就是断章取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他没有了解说还有一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无着，就是说我们把衣服都不要穿。啊，表示我们不执着，头发胡子不要刮，那表示我不执着啊。实际上，啊，以前还记得世尊曾对外道开示，啊，外道两手都拿了花来供养世尊，所以说放下，啊，他就把右手的花放下，世尊在说放下，他左手又放下，世尊讲放下，他讲哎。大德我都已经放下了，还要我放下什么？世尊就是说你要放下你内心的执着，那才是真正的放下啊。但是外道有时候呢他们不了解啊，像之前呢，哦，在中东啊，有那个不了解佛教的这一种哦啊，这种教士呢，他们去把那个大佛呢把它炸毁，而且，哦，他们的那个，哦，那个领导人讲的也很有道理，不能拜偶像，这些石像都是人做的，都是假的，啊，那我们的真神呢是无相的，他讲对了一半。实际上呢，当初世尊到倒立天去，啊，三个月后回来，啊，莲花色比丘尼。他为了想说我第一个去迎接佛陀去接驾，啊，他就用神通变成转轮圣王，哦，大家一看来了一个转轮圣王，就让他走最前面，然后顶礼世尊的时候说，哦，弟子莲花社啊最先来啊向佛陀接驾顶礼，世尊讲不是你，是悉菩提，啊，你悉菩提当时呢就在这个岩洞里面，他是在静坐，他还得到信息说，哎，佛陀从天上下来，他想去接他，但是后来想化身是无相，啊，他那么现在去接的只是，哎，这个应化的这个应化身而已， 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啊清净的法身。所以想说世尊佛呢是无所不在的啊，所以他在那个当下他继续进住，世尊就近神通，所以就跟莲花社弟兄讲，不是你啊，是解空第一的悉菩提。莲花社弟兄讲，那明明就是我在这边呢，对不对？他讲，你看到的只是这个印化的啦，人家见到的是空性的法身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来讲，在中东那个也很可惜。哦，他那个宗教那时候那个领导人，他们平时他们戒律持得很严。哦，他等于就是我们那个修那个哦那个五戒十善啊。他是等于是把那五戒他们持得很严，他们不能喝酒的，而且呢他们是哦绝对不可以有邪淫啊，像现在我们、台湾也好，中国这边或是所谓比较先进的欧美国家哦，甚至还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他有时候说这个男贪女爱哦啊，只要是说彼此没有配偶哦啊，或是甚至是说在他们的法律上他已经是成年啊，已经法律上比如说满18岁或20岁，那么他们只要是说没有配偶可以去说啊告谁妨碍家庭哦啊，或是妨碍风化的这种的时候呢，他有时候男女哦他们的所谓的这种感情哦，他们去同居啦哦啊，甚至说啊他们找个什么地方去有他们的这个男贪女爱的行为，在这种我们现在讲就是比较民主的社会，认为说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呢，在他们另外刚刚讲到的那个宗派哦，那个是唯一事情，他没有你所谓的自由恋爱啊。在我们这边来讲，他没有丈夫，我没有太太，对不对？我30岁，他20几岁，或是他40岁，我们两个高兴，我们去住饭店，我们去住个地方，我们在一起，干你警察什么事？对不对？你来了，我还说你妨碍自由嘞，对不对？或是你什么，你来骚扰我，那边不行，唯一死刑。所以以前有个西方的记者啊，哎呀，跟那边那个阿拉伯的一个沙乌地还是那个还是阿拉伯大公国，很多年前有一段那个恋爱，他们两个都是单身贵族，但是不行，两个都死刑。你各国的元首、总理、什么女王、首相。去求无情一样事情啊，所以这个在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医报环境的这一个人来想的是想不出。我们可以看这个来讲，他持戒很严谨哦，他们是这样，你偷东西第一次偷抓到砍了一个小指头，第二次再砍一根，第三次可能整个手盘就砍掉。他们是用的宗教哦，他的那个宗教的本身也是法律，所以在他们来讲，你不可以这样子有婚外情哦，或是所谓的这个啊，但是他们也很，我们这边很不能理解，就是说他如果很有钱的人，他福报比较大的人，他娶100个太太都没关系。只要你照他们的规矩，给几匹牛、几匹羊、几匹骆驼，给多少金子，啊，就是明媒正娶，哎，他可以。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不行。哎，你两个都是单身贵族，你们什么？哎，这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恋情啊，不行不行，他是那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因为他对这个佛法不了解，他不了解法身无相。哎呀，他就是用飞机、大炮、用炸弹把那些啊1-2000年的这些古迹把它破坏掉，结果最后很可怜，他感遭到的现世报。佛陀的清净法身，怎么你破坏得掉呢？啊，只是说一知半解，哎，这个相都是假的，没有错，相是假的啊，但是它代表那个缘起啊，啊，大家对这个佛像的这个。啊，庄严的恭敬所塑造出来，你去把它毁坏，佛你毁不到啊，但是你只造了毁佛的业，所以感遭到现世报，后来被另外一个超强的国家， 飞机大炮飞弹乱炸炸的一塌糊涂，最后他那个政权就倒掉了。但是这个地方他讲对了一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不了解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他见不到那个缘起。为什么缘起性空？那么但是性空不爱缘起，换句话讲，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那这个部分怎么去解释呢？勉强讲叫做真空不空，不空空空，空空不空，不空真空。就那个实相呢，它是无相，另外一边讲实相无不相，到圆满了解的时候是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就是一切无着，连无着这两个字也不着啊。但是一般不了解，不了解呢，我们凡夫呢都着在相上啊。所以当时这个势力极多呢，他一开始也是就着在那个表象去恨啊，到最后是也是着在那个相上，哇，我下这么多毒啊，我要害怎么办呢？他不了解说佛陀是究竟的圆满，也不是你可以害得到啊。所以呢一看哇，到最后真的印供很平安，也没有中毒。好，我们来讲就是说总算放心了哦。所以在世尊那个时代呢，那个裸行外道啊，哦，也是出了很多问题啊。像我们所知道的啊，迦摄尊者啊，他在那一世还没证果之前呢，哦，哎，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后来啊，也出家啊，证了这个阿罗汉道的这个妙贤比丘尼呢，当初就是不了解去投在这群外道里面啊。那你想一个女众在500个男众大家都没穿衣服的地方，那你啊，等于是说在一群动物的地方啊，哦，所以说在世尊那个时代哈，这个裸体外道啊，他就是用一种好像我们一般人啊，有时候想要修行啊如果跟错了这个师父呢，跟到邪师就糟糕了啊。因为他怎么样，他误导我们的知见，而且有时候邪知邪见还蛮厉害的啊。因为古时候大家一看我出门要摆得多庄严啊，要怎么样庄严，看起来都很着相哦，或是贫富不均，他看起来也不错，你看哦，这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哦，我们都大家不穿，对不对？这才是最自然的哦，表示不执着。实际上呢还是有偏差，为什么？内在呢还是一层一层的妄想执着。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这个如来藏呢这个故事呢就到了最后那么世尊呢那么一般印供完了以后呢，要为这个斋主要说法所以对于这个势力极多呢等于是说最难得的一个时机来受到教化。所以他在听法以后呢要加上自己原先要害佛然后又看到那个神通的不可思议所以呢他开了他的本纪的智慧之门那么世尊呢一番的说法呢，就呢帮他破除了原先的这些邪见。古时候的人呢根基比较利，有时候听佛陀一开始很快就证得了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圣位的初果就是悉陀梵果然后呢他虔诚的皈依三宝受五境界，我们就说成为一个标准的在家的这个佛弟子。所以说在古时候世尊的时代在家居士呢正果的也不少初果二果三果，但是要正四果阿罗汉呢是必须出家因为怎么样就比较没有这个俗业的牵缠。但是我们看维摩诘经这个维摩诘经者尊者他是示现的是在家居士但是他是 东方妙喜佛国的这个啊大菩萨啊大乾示现啊，根据资料的显示呢，他是过去早就成佛了啊，也像我们这个啊观世音菩萨一样啊，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啊，那他们都是来啊，尤其维摩诘尊者啊，他来示现啊，有时帮助啊我们娑婆教主呢，本是释迦牟尼佛啊来度众。但是我们一般有时候就会看一点这个维摩诘经哦，哇不得了嘞！你看他那么多的弟子啊，悉菩提、舍利佛啊，连目犍连呐、啊，嚯、哦，甚至这个弥勒啊，大大小小的啊，包括罗诃罗，嚯，没有一个可以去跟他交谈辩论的，只有最后是以这个啊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才能够好像说跟他能够稍微大家来。辩才无碍一番，而我们有一些呢，就会想说，那我是机师，我跟维摩诘一样，没有错啊，机师也是可以有维摩诘的境界，不是不行。但是问题是，他是成愿再来，而我们来讲呢，可能呢，100万个里面呢，哦，就是99万的9999个呢，都是业力牵着来投胎的。不是那种大乾示现成愿再来啊。同时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一些小问题啊，本来佛法也兴要生战生，这是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隐忧啊，因为时代变这个媒体啊所谓的什么公关啊包装啊包括塑造一些明星的人物一样，那么在宗教里面呢也被污染了。我们可以看世尊的时代，甚至这种阿罗汉和辟支佛的时代靠的是慈悲的开示或是靠的是他的一个直接他的神通让你自己去感受，绝对没有说是说还必须去什么打广告啊、贴海报啊、上电视啊，一直这鼓吹什么的。现在稍微变质了，当然这个当中也有部分大德很慈悲哦，他们是为了说既然有这些电视啊、媒体，尤其现在的电脑就是像比较方便可以来接引大众。当然这样悲心的这些大德法师甚至居士也不少，但是呢浑水摸鱼的、装模作样的、别有居心的也是不少，而且可能呢比例上算起来还比较多。这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如果是这个在这个三宝当中我们来讲就细佛慧命弘法利身的这个常住的三宝这些有悲愿的这些法师呢，如果是占多数的话，甚至包括一些比较包括可以培养人天福报的这些宗教的这些宗教师呢，如果多一点的话，那像这些神父啦、修女啦、牧师啦、或是别的宗派啊、他们的这个各种的各种名相的这些这些师，我是比较不懂这些如果是多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医报环境，这个世界不会这么的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来看真的是希望说这个佛法呢能够让他很兴旺并不是说为了说我们自己是佛教徒有一点说总是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毕竟佛陀的教义呢是究竟圆满的智慧跟慈悲那这样的话，他才能平等 哦，那很自然的啊，在这样的当中，那个心呢就是很清净、很光明啊。像我们今天呢，啊，师父就以这个啊佛陀时代这个势力集脱呢，啊，他的得度因缘的啊这个故事呢，啊，我们来呢做一个共勉，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善男信女。有时候呢他也都是去护法，但是护错法了。几年前呢有一位得了癌症的，后来他是往生了，不但往生之前来皈依了三宝，也很勇敢，也来忏了业障，总算最后舍报的时候呢勉强还算让他啊比较啊安详的往生了。而且临命终前呢啊还晓得，还懂得要念佛。他就是怎么样呢？他做了很多的善事，他认为是善事。哎呀，他去帮助那个拜天地祭鬼神的一些地方呢，去杀生啊，去出钱去买一堆去杀了，还帮着杀了。他认为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他后来得了个癌症。他想，我怎么会受到这样的报应呢？所以总算有一个因缘，后来啊听了师父啊依佛法对他的开示，大家都不是圣人，念佛忏悔业障，念佛发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他最后还算不错啊。临命终的前一天，师父再去看他，他正念现前，旁边都是佛号，是跟他讲交给阿弥陀，什么都不要想。好，你就是念佛念佛念佛，我罪障深重，阿弥陀你接引我，我到你那边慢慢再修，将来我成念再度众生，其他的就不要想了。妻子儿女事业啊，今生前世的一切的啊恩爱情仇对不对啊，有福报没福报，有功德没功德，有罪业没罪业，统统放下，一心念佛。结果最后平静讲不可思议，师父就跟他讲：“你记得了吗？知道吗？”他点头。我说：“你知道你合掌念一句阿弥陀。”他虽然是很辛苦，但是那个嘴型就是阿弥陀，而且那个掌慢慢合起来。啊，后来啊，他就在那个佛号当中呢，很安详安心。过几个钟头，他就往生。所以佛法是不迷信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讲这个势力极多的这个。啊，故事呢？啊，希望啊，还有啊，佛陀呢？啊，慈悲欢喜啊，三宝欢喜啊。当然，这位啊，势力极多呢，还有他的这个啊，夫人，还有他的这个内兄呢，哦，好像如来藏中的故事有提到的，大家都欢喜。好，我们今天啊，说听圆满。